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十章，今天我们要读十节到十七节。回归的渔民与外邦的女子通婚，违反了神的诫命。以斯拉为了这件事情，在圣殿前为着众人向神祷告认罪。以斯拉撕裂了衣袍，拔了头发和胡须，一面哭泣，一面情真意切地向神祷告。他的祷告不仅合神的心意，并且也感动了许多回归的渔民，他们都自动自发地聚集在以斯拉身旁，成了一个伟大的聚集。他们也一起悔改认罪哭泣，并且都立志要遵行神的话。以斯拉就与他们商定了，在三日之后，就是9月20号，所有被掳归回的人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神殿前的宽阔处。以斯拉要在那个时候公开的来处理与异族通婚的事情。犹太历的9月20号相当于阳历的年底了，以色列地那时候进入了雨季，那一天也正好下着大雨。因为要处理这一件严肃的事情，每个人心里都沉重，许多人或者也在神面前哭泣，人的脸上带着眼泪，天也下着雨，这是一个非常庄重非常肃静的一个场合。接着从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就来看以斯拉如何处理这一件事情。以斯拉处理的方法对现在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知道教会是生机的，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生命澎湃，一定会成长，不管是质上的成长还是量上的成长，都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必然有的情形。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没有质或量的成长，就说出教会一定有一些系统性的偏差，有一些团体的缺失。该如何处理这些系统性的偏差、团体的缺失，让教会能够恢复健康？健康的教会一定会带下来复兴的。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读接下来这一段经文。我会把以斯拉处理与异族通婚的事归纳成6个大点，有些大点下面还有一些小点，盼望圣徒能够以敞开的心，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思想，一同来学习。首先第十节，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点，神的话不能打折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模糊的空间。尤其那些在教会中为神说话的，担当了祭司的职分，这些圣徒都必须有勇气，能够直接讲述神的话，并且直接指出众人的错误。现在我们处理的是一种团体性的缺失，而不是个人在道德上的失败或者行为上不合意的地方。如果是属于个人的，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要处理教会团体性的缺失，我们一定先要找到原因，并且引用神的话，让人看出这个是错的。接着呢，11节，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这就带下来第二个点，当你指出错误之后，就要有一个公开的教导，该怎么样进行悔改的行动。这里有3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向神认罪。以斯拉特别还提了向以色列的神，也就是你们列祖的神。 以斯拉在这里特别的提醒众人，神是一个满了恩典的神。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中，列祖一直的犯错，但神一直的施恩。因此当你来向神认罪，一定要认识神是满了恩典的神，你愿意认罪，神一定会赦免你的罪，这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呢，你就必须要立志遵行神的话。向神认罪而不遵行神的话，你一定会重新落入罪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立志的。接着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带出行动。对那些回归的渔民，就是要离开外邦的女子。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要离开让你犯罪的人事物，不再去接触，不再去碰。接下来我们读12节到14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面，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我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在这三节经文中，隐藏着许多处理团体缺失的原则，我们要细细的分析，慢慢的思考。这里面隐藏个三个大点和有许多的小点。首先第三个点，就是会众必须认识这个团体的错误。就像13节所说的，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不仅他们认识犯了错误，并且愿意悔改。就像12节所说的，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而行，并且会众也必须知道，如果他们不悔改，神的烈怒就会临到。他们认识错误，愿意悔改，遵照神的话，神的烈怒就会转离他们。当众人认识他们的错误，并且愿意悔改之后，接下来就会带出很多的细节。第四个大点，就是处理的方式必须合情。合情的第一个小点，我们列为 4A， 就是要顾及人的软弱。当时人很多，又在雨季，众人站在大雨中，因着每个人生命的程度不一样，受感动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他们承受苦难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你要考虑到软弱的肢体，就像13节所说的，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面。那些有生命度量并且认识这个团体犯的大错，他们可以在大雨中哭泣，但那些软弱的肢体或许承担不了，就会口出怨言，必须顾及到他们的情形。处理的方式必须合情的第二个点，或者说势必，就是要顾及到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情形。每一个娶外邦女子的犹太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而每一个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不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要求每一个家庭马上赶出外邦的女妻子和他们的儿女。他们被赶走了有地方去吗？当然在当时的情形，大部分人是可以回他的娘家的，好像在《生命记》24章第一节第二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当然离开夫家必须有地方去，在当时的社会，大部分娘家还可以接受离了婚的女儿回家，并且为他们预备下一步的出路。但毕竟每一个家庭情形都不一样，要休外邦的妻子，必须到考虑他们有地方去吗？他们能够生存吗？给他们什么样的赔偿？ 让他们有能力存活下去，不能为了要弥补一个罪而去犯另外一个罪，必须顾及到这些被休的外邦妻子和他们所生儿女的需要。接着第五个大点，就是处理的方式必须合理，因为当时娶了外邦女子的犹太人为数众多，因此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办完的事，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计划，并且定下合理的时辰，还能够按着计划来实行。因此五 A 就是要定下计划，五 B 就是以每一个城为单位选出首领来办理这件事情，五 C 就是要定下日期，五 D 就是让那些娶外邦女子的犹太人主动的到各城的首领那里去办理。接着五一就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娶外邦女子的犹太人，他们必须自动的到每一个城的首领那里，他们要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注意这里长老是多数的，也本城的士师或者是法官面前，这里的法官或者士师也是多数的，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小心谨慎的处理每一个人的情形，在城的首领面前有多数的长老多数的法官衡量了他们情况之后做出合适的判决。当时同一个宗族的人通常 都住在同一个城里，因此这些做判断的人也认识这个人，认识他的家庭，毕竟休了外邦的妻子并赶出他们所生的孩子是一件相对残忍的事，许多层面都必须合适的处理，才能够把对人的伤害降到最少，找出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法，按照每一个家庭的需要做出最合适的判决。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团体性的缺失，你可以非常直接的用神的话来指出这个错误，并且在神的话的光照下指出该处理的原则。然而当你要处理每一个个人所犯的错误时，你就必须考虑到你这件事所影响的人他们个别的需要，总之必须合情合理的处理。接着十五节，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由米苏兰和利未人撒比泰帮助他们。很特别的是，斯拉把那些阻挡这事的人的名字列了出来，却没有指出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这就带出第六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在处理这个过程，你要能够容忍不同的声音。表面上，以斯拉是在处理与异族通婚的问题，但实际上他是在重建每一个人内在属灵的品格。一个人品格的重建必须是出于他的自愿，如果他不愿意，外面的规范一点用都没有。那一个团体来处理团体的缺失的时候，要能够容忍有一些人或许他没办法胜过，因此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的人必须是少数，与这些少数人只要记名就可以。斯拉这里没有记载把他们赶出去，记名的原因是把他们标明出来，免得他们去影响别人。以斯拉真正要做的是要在回归的渔民当中产生一个主流的影响力，就是大家都愿意来遵行主的话。至于有少数反对的声音，他就让时间去做淘汰的工作。因为以斯拉带领的这一个纯洁的运动，回归的社会当中产生了一个主流的影响力，就是大家都要回去遵守神的话。这个纯洁的运动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了尼希米记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十几年之后，那是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以斯拉带领的圣洁的运动在犹太的社会中那一道主流的 力量持续了十几年之后才完全成功。十六节，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做查办这事。以斯拉接受了会众的意见，或许当时就找出了各族的族长，并且和这些族长约定在十月一号的时候来在一起开会。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对于回归的人记录都是非常的完善，非常的详细，因此对每一个宗族找一个族长来负责他们这个宗族，并且把整个宗族回归的名单全部交在这族长手上。在十月一号的会议当中，以斯拉就把这权责分给了每一个族长，让他们着手去办理他们宗族中是否有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十七节，到了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从十月一号到下一年，就是主前457年的一月一号，中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查清了在他们当中多少家庭是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以斯拉处理与外族通婚的问题，给了现代教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教会产生了系统性的偏差，产生了团体的缺失，我们该怎么样回到神的话中，认识我们在哪里偏离了神的话。教会中需要有一些老练的祭司明白神的话，能够直接指出这一个团体的偏失，能够公开的教导，带下一个团体的行动，而接着在处理每一个圣徒所犯的错误，我们就必须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在合情合理的情形下来处理每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教会中有不同的声音，我们也要学会容忍，然后让时间来显明神的旨意。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以斯拉处理与狱卒通婚的事情记载得这么详细，成为今天教会生活非常好的借鉴。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满了生命，能够生机的来处理教会中系统性的错误，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顾及每一个圣徒的需要，又赐给我们话语的亮光，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愿意遵守神的旨意，让教会成为神在这个地方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